好，那么下面我们看创世纪二十二章第一节。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这些事，哎，哪些事啊？每一件事，包括他跟亚比米勒立约，包括他听神的话，听了撒拉的建议，怒气的建议，就是把夏甲和他的儿子赶出去。哎呀，其实这些事可以是亚伯拉罕生活中的每一件事。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如果我们从整本圣经来看，哎呀，每一件事都是神在试验我们。每一个试完了以后，就另外还要再试我们啊。约伯记里面有讲，人生在世就是苦难，或者我们可以翻译说，人生在世就有很多的试验，很多的艰难，很多的 trial。每一件事神都在试我们，希望把我们试得更好，试得更好以后，我们就可以承受下一个试，好叫我们试得更好。试验啊，在希伯来文里面有两个字，希腊文有两个字，这四个字呢都可以翻成试验，也可以翻成试探或者试炼。我们在雅各书第一章看到说，神不试探人，神也不被恶所试啊。其实就在上下文里，就在那个文字里面，忍受试探的是有福的啊。神到底是不是呢？我们说人生的每一件事，神都在试我们。试探和试验、试炼，即是一个字，我们就最简单的把它翻成试。人生每一件事都是神在试我们。神试我们要让我们如金金，神试我们要让我们看到自己的缺点，而靠着他改得更好。神试我们要我们更去依靠他。神试我们都是好意，都是善意。比如说生命记第八章讲，叫我们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神在试验我们的时候，包括在旷野，神试炼，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生命记，试我们是要我们更好啊。又像马拉基书里面说的啊，以此试试我啊，或者说我们神在生活中，耶稣也试试非利，在那个五饼二鱼的神迹中，耶稣知道要怎么做，他要试试非利。神在试我们的时候，在每一件事上试我们的时候，不是说神不知道我们，那这我们等一下再讲亚伯拉罕这个试验的时候会继续讲，不是神不知道我们会有什么反应，来试我们，是他完全知道，可我们自己不知道。借着这件事，他要我们能够变得更好，更知道神的可信。那同样这件事，我们也在试神。神试我们永远是好的，我们试神呢就不一定好了，有的时候是坏的，有的时候是不应该的哈。在旷野的四十年，你们祖先试我探我四十年之久，因此我厌烦那个时代，说在怒中起誓说他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啊。这是希伯来书讲的，我们在试上帝啊。那当然在民数记里我们也看到以色列人是不断的在试上帝，神是非常愤怒的。那么不可试探主你的神，试探就是折磨，就是怀疑，就是对上帝不信。我们不可以这样试上帝，带着恶心试上帝，那不可以。但是呢，我们试上帝，记得上帝是我们总是好意，我们试上帝可以是坏的意思，所以耶稣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但是可以是好意。我们刚刚讲过，像马拉基书，神还要我们试试他来，因为我们在试他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多么的他是多么的信实良善。人家基甸也是，用羊毛来试试上帝，用试的结果，试的用心都是希望能够更信靠上帝。这种试是很好的。那神喜悦我们，我们不大有把握，我们不大有信心，但我们希望更有信心，我们就来试神啊。甚至在以赛亚书第七章内，你看到当亚哈斯王不愿意试神的时候，神还责备他，因为那个不是信心，那个是打定主意，不要借着试神让自己信心更坚定，那是更顽梗的表现。所以我们神在试我们，而神试我们都是好的。但是当然好意我们不一定能产生好的结果，可能神是我们失败了啊，就是我们没有信靠他。神也是耶稣啊，不是把他带到旷野，圣灵把他带到旷野受试探吗？神是我们要我们更好。诗篇139篇也说，求神试炼我们，知道我们的心思，知道我们的意念啊。不是神不知道了，那拟人化的写法是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就希望在考验中更看到自己的缺点脆弱，而也更去依靠上帝，而被试得更好。神是我们是好意，我们是神可以是坏意啊，怀疑折磨神，那么也可以是好意，我们希望增加我们的信心啊。在这里神 是亚伯拉罕，就是要把他试得更好。这个是有点像约伯记，神试约伯一样啊。当然也有不同的地方，因为都跟孩子的死有一点关系哈。神试验亚伯拉罕了。那我们不要忘记，各位，其实生活中每一件事神都在试我们，我们也在试神。那么在这里面呢，魔鬼也借着同样是在试我们，只是神试我们是为我们好，魔鬼试我们就是希望我们跌倒犯罪了。好，神试验亚伯拉罕，于是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啊。神对亚伯拉罕，对神的仆人呼叫，都是一个慈爱的表现。他的呼召，我们用凭着信心听到，那我们就能够有个更美的经历，更美的祝福。如果我们没有信心的话，那神的呼召我们就像以色列人，就是充耳不闻不听啊，那就痛苦了哈。神的呼召常常也叫我们非常的出人意外哈。我们总是要，不管有没有这种超自然的一个特别的经历，我想我们不要追求那些，我们就是凭着神的话，相信神天天在呼召我们，时时刻刻在对我们说话，时时刻刻在告诉我们他是如何的爱我们，他是如何奇妙一位神，我们应当怎么样更凭着信心顺服来跟随他，来信靠他，来学习，来效法，来敬畏，来侍奉他。因着他一切的恩典，我们跟随的更紧。所以呼召是一个很丰富的字啊。神呼召了摩西，在出埃及记3:4，叫摩西能够成为神的仆人，负担起那么大的使命。撒母耳记上3:4也是神呼叫撒母耳，叫他能够在那个时候做中流砥柱，张以利怎么叫都叫不醒的时候，撒母耳能成为一个上帝喜悦的人。神这个时候呼叫亚伯拉罕，当然也是要更多的祝福他，让他灵性更成熟，就跟每一件事对我们对其他人都是一样。但是呢，有的时候这样的事啊，真是叫我们痛不欲生，非常的艰难啊。神对我们的呼召都是慈爱的，但是那个带来的试验或者是或者说试探吧哈，就是神同样是一个试，好的时候就翻试验或者试炼，坏的就是试探了。神的好意可以因为人的没有信心变成一个坏的结果，魔鬼的恶意可以因为人有信心变成一个好的祝福。呼叫他亚伯拉罕，这是慈爱的呼叫，这是单单对我们的每个人按着他的名呼叫我们，好像牧羊人按着羊的名字呼叫羊一样。我们接受这样的呼唤，我们说仆人请主请说仆人静听，我们愿意听，我们愿意顺服，我们愿意相信，虽然我们实在不知道你会给我们多大的吃惊，甚至多大的压力。亚伯拉罕说我在这里啊，感谢主。亚伯拉罕总是我在这里啊，有什么吩咐我要遵行，我在这里总是一个顺服的，谦卑的，等候被差遣的一个态度啊。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各位，这是非常棒的描写，但是这也跟约伯记一样，或者跟圣经很多地方记载一样，对不信的人小信人来讲真是痛苦到极点。但是这个上帝真是坏到极点了啊！神怎么可以这样示人啊？各位，我也觉得像圣经这些话，还有每个地方话，我们都需要用更大敬畏的心，更大的信心来接受，这不是盲从，因为把神的话当神的话来敬畏，这是最恰当的态度。而那批判学者的态度，是要批判神的话的，我们绝对不接受。我们敬畏上帝，我们相信上帝的话，并不是愚忠愚孝，也并不是理智的自杀，刚好相反，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们真的敬畏上帝，我们才能解决这些圣经里面很多看来在逻辑在伦理上都有问题的经文。可是呢，不信主的人，批判的学者，他们从批判开始到最后他们无所适从，因为不先从一个稳固的神的话做基础的话，单单用理性哈，用人的历史做标准啊，都会没有准的哈。所以虽然这是难的经文，但是求主让我们在这时候就很敬畏他，同时知道这个是一个拟人化的写法，我们要把它重点看出来。神说第一个，你带你的儿子，带你的儿子要献给我。哎呦，这已经痛不欲生了，你怎么能把我的怎么把我的儿子献给你呢？第二个，你独生的儿子。 哎，各位，神对我们心中的一切的考量他都知道，而且他想得更周到，好像他想得越周到我们越觉得他怎么残忍，你既都知道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呢？如果神只是讲把你的儿子献给我，亚伯拉罕可以说，哎呦，神啊，我现在只有一个了，原来还有一个在22章，在几年前已经听你的话把他赶出去了，我已经失去一个儿子，现在又要失去一个了吗？原来失去了以后，现在这个就独生的儿子啊。主，如果我有两个，我献一个给你，我现在只有一个了。啊，各位，你不必跟神讲理由，神都知道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儿子。如果神就停在这里，就是把你儿子献给我，把你的独生儿子献给我，亚伯拉罕可能还有话讲说，神啊，有人可能不爱自己的独生儿子，可是以撒我可非常的爱啊。哦，各位，神都知道我们的理由，所以神对亚伯拉罕说，就是你所爱的以撒，我知道你很爱他。我知道他是你的独生子，我知道他是你的儿子，我要他。哦，神怎么这么残忍呢？神怎么这么无情呢？各位总要记得一件事，当我们记得神是神的时候，问题什么问题都没有了，而且我们有一切的力量，有一切的答案。神是神，他创造，他管理，哎呀，我们一切都来自他，以撒来自他，我们对以撒的感情来自他，以撒能生活来自他，我自己能够养育也是来自他，有哪一件事不是来自他？虽然以撒是亚伯拉罕特别凭着信心接受上帝的应许得到，可是就算不信主的人，我们每一个人得到任何一个东西，在生活上的任何一件大事小事，通通在神的手里。他是神，我们哪有任何资格理由跟他讨价还价呢？对，神给我们这样的意志，好像可以跟他配合，但是我们从人这边来讲，除了顺服信靠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的反应是对的，让我们就是绝对的信靠顺服我们的上帝。当上帝说把我们最好的在一个地方献给上帝的时候，我们是痛，但是让我们顺服。